默默到来，故事如你，我是小默，讲个故事给你听。这期故事出自一本书，也是一本讲述普通人身上的故事的书，叫《千门万户》，应该有听友是看过的吧。就算没有看过这本书，对子瑜这个公众号肯定不陌生。这个公众号曾经推过一本书，就是这一本，作者戴哈哈写下的《千门万户》。其中第一个故事就特别打动人，所以今天来读这个故事。故事挺长的，《护他周全的老头》，作者戴哈哈。15岁那年，苏明月参加中考，前两场语文和数学顺利无恙，第三场英语听力播放完毕，整个考场只剩笔尖游走的沙沙声。坐在苏明月后面的女生秦瑶伸脚在她凳子上碰了碰，接着小声传话给她：苏明月，听力答案传给我。苏明月将凳子朝前挪了挪，直接无视。算起来，秦瑶和苏明月还是表姐妹，她是她亲姑姑的女儿。秦瑶其他科目都学得不错，唯独英语对她来说简直难如攀越珠穆朗玛峰，初中三年几乎从未考及格过。姑姑天生一张幸灾乐祸脸，对唯一的侄女儿苏明月并无几分亲情。她家东西丢了，总是第一个怀疑苏明月，虽然苏明月从不踏进她家一步。小时候，苏明月跟秦瑶拌嘴，互吐口水，她从不责怪秦瑶，总是追着苏明月又打又骂。有回，苏明月被邻居家大狼狗咬，狗主人拿着鞭子狠狠教训狗的时候，姑姑见状，立即上前将人拦下来，一脸假惺惺地说：狗懂什么呀，肯定是人招惹了它，他才咬的呀。中考前夕，这个所谓的姑姑跑东跑西，忙得像只老蜜蜂似的，不仅神通广大的将秦瑶的座位调至紧邻苏明月，还临时抱佛脚送了只炖好的老母鸡给苏明月补身体。明月啊，瑶瑶的英语就靠你啦，考场那边你放心，动作啊，别搞太大就行。表姐有出息了，将来你要有个什么事儿，咱也能帮一把，是不？那天，苏明月没吃那只恶心的老母鸡，今天她也不想搭理身后不断索要听力答案的秦瑶。见苏明月无动于衷，秦瑶安静了几秒，她怒气冲冲地凝视着自个儿考卷上的一片空白。突然站起身，伸手一把扯住苏明月的马尾辫。细长个儿娃娃脸的苏明月动作敏捷，挣脱的同时顺势伸手在秦瑶脸上狠狠挠了一把。庄严肃穆的考场出了闻所未闻的打架事件，一男一女两位监考老师马上冲到现场，将两名缠斗的女生分开。女监考老师什么都没问，直接下达命令：秦瑶，坐下继续考；苏明月，破坏考场纪律，取消你英语考试资格，现在立即滚出去。如此草率的处理方法，实在令人瞠目结舌。苏明月想起姑姑的那句话：只要动静别搞太大。再看看眼前迫不及待的女监考老师，秒懂。出去呀！女监考老师伸手拍苏明月脑袋：你徇私舞弊，没资格做监考老师。苏明月条件反射，跳起来啪的一下拍了女监考老师的脑袋：你居然敢打人！女监考老师撸起袖子连续攻击。苏明月开头有点胆怯，挨了几下后 他从小刺猬化身小豪猪。大动干戈吧，谁怕谁？刚巧路过的考区巡视领导闻声快步走了进来，了解原委之后，形象很正的领导不怒而威地瞥了那名女监考老师一眼，然后拍了拍苏明月肩膀，坐下好好考，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说法，最后一门考完来励志楼办公室找我，我叫严迅，这几天我都在。在激烈冲突之后，心跳如雷、呼吸凌乱的苏明月莫名感受到奇异的力量，血管里澎湃的血液缓缓安静下来。这是他第一次见老严。苏明月考完全场，果真去找老严。苏明月穿着白色的旧衬衫、黑色长裤、一双男款皮革沙滩鞋，衣着极不讲究，一个土字不足以形容。不过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就好比刚出山的璞玉，任何尘世污垢都难掩芳华。老严告诉苏明月，因为公开作弊且扰乱考场秩序，秦瑶将被本市所有高中拒录，因为徇私舞弊，那名女监考老师将被全市通报批评，留校查看一年后根据表现再决定是否继续将她留在教师队伍。老严用公事公办的口吻问他，苏明月同学，这个结果你满意吗？苏明月眨着一双黑黢黢的星眸，他年少无知，不太懂人情世故，或者说他根本不关心这个处理结果。他来找老严只是听说老严是一中的校长，作为本市最好的高中，就算分数达标了也不一定能跨进一中的门槛，据说他们还要考察很多东西。苏明月做梦都想考进一中，他来见老严其实有个渺小的心机，让老严记住苏明月三个字。作为校长，在录取新生这件事上一定有决定去留的权利。苏明月没胆直接开口求老严为他开一个绿灯，他平时成绩不错，模拟考试全校第一，他只是想如果这次中考成绩他能达到一中的录取线，而老严又刚好记得他，大概他就能心想事成了。美梦尚未成真，一场灭世级的暴风骤雨却如期而至。秦瑶作弊未遂反被处罚的消息传回来，姑姑全家恨不得能将苏明月碎尸万段。刨去吃饭、睡觉、上厕所的时间，姑姑整整在苏明月家门口骂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姑父干脆担了几桶大粪，将苏明月家几间瓦房里里外外给浇了一遍。第三天，村干部上门调解，有人提议让苏明月给姑姑磕头认错。第四天深夜，坚决不肯磕头的苏明月被姑姑从梦乡拖起来往河里拉。有的人一出生配置便达巅峰，物华天宝，阳光雨露，多数人是中配，云起云舒，浮生若梦，也有个别投胎入世根本谈不上配置，能四肢健全脑袋正常的活着就已经是奇迹，比如苏明月。他父亲早年在镇鞭炮厂炸坏了一只眼，人丑家穷，性格木讷，将近50岁才结婚，娶的是一个不知打哪儿流浪来的疯女人，也就是苏明月的母亲。老光棍自打升级成老父亲，一年足有300多天在包邮区辗转各地出卖气力，赚些银子养家糊口。疯女人虽然做了母亲， 却仍是整不明白今夕何年，或者他自己是谁。父亲不在家，母亲唯二的生存技能就是抓鱼和讨饭。前几年苏明月不晓得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反正在别家的小孩连鱼刺都不会剃的年龄，他就时常拖着鞋刷子大菜刀蹲在水井边，对着母亲拿回来的或大或小的鱼一通乱刷乱看，然后爬上半米高的垫脚的小板凳，将处理的半干不净的鱼啪一下丢进大铁锅。他在锅灶间费力地加水加盐巴加盖点火煮，母亲拿着碗早早坐在门槛上等候。没有引路人，缺温暖，缺教养，人生路上升级打怪，跌跌撞撞全靠自己上，恶魔撒野都是看人下菜碟。姑姑一家天天来闹事的时候，苏明月的父亲不在家，没有参天大树可以依靠，只有疯母时时刻刻守着女儿。姑姑破口大骂时，疯母跟她对骂，可翻来覆去台词只有单薄的两个字：妖精，妖精。姑姑将苏明月往河里拖时，疯母冲进几百米外的姑姑家，逮着床上熟睡的秦瑶，照着腮帮子就是一大口。后来呢？后来在闹出人命之前，姑姑夫妻俩因寻衅滋事被镇派出所拘留了，苏明月如愿考进一中。秦瑶脸上留了两排齿痕，后来被姑姑托关系安排到外地一所私立高中就读。不得不承认，人确实会在经历一些事之后就悄悄换了一种性格。正式到高中报到那天，苏明月又见到老严。你家的情况我听你的初中班主任说了。老严开门见山：井是我报的。校长再见。苏明月抱着新领的书本，唯恐逃之不及。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老严看起来那么干净，那么明朗，棱角分明的脸那么正义有安全感，他甚至已经帮过他两次大忙。青春期少女的心思扑朔迷离，无章可循，无理可依。苏明月做了15年苏明月，从前虽觉得自己的家世有遗憾，但从未在谁面前流露过自卑和胆怯。可是跟老严面对面，听他说出那一句“你家里的情况”，苏明月仿佛听到心头城堡轰然倒塌的声音，慌乱、羞耻，明明长衣长裤地捂着，他却觉得自己正在老严面前裸奔。好久之后，他才领悟，当时这一刻的难堪是因为啥？因为他长大了，在自己尊敬的人面前，知道要面子了。每个人心头都有一把火，我们却时常将自己隐藏得连烟都不让人瞧见。高中3年读下来，苏明月对老严有了一个简单而全面的认知。这真是一个厉害人，没听过一个学生讲他坏话，也没听过一个老师说他是非。谈起他，众口一词，幽默风趣，平易近人。尤其是每当社会各界人士或者别校领导莅临一中指导的时候，对比之下，老严的谈吐和形象，一中师生无不自豪。进入高三那年，老严曾在某次大会上调侃说：各位啊，在毕业典礼上如果看到我第一个上台发言，那证明我们学校发挥超常，成绩一级棒。反之，如果第一个上台的是你们副校长或者某个主任，那这个情况就糟了，证明我们考砸了，我本人已经受不了打击， 逃了，或者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自刎，一命呜呼了。台下师生家长一片哄笑，大家都知道这是玩笑，苏明月却眼角湿润。她的花髻里左边种满青木，从头自卑至脚，右边每一个细胞都在玩命的学习，对付提山提海时不依不饶。再后来呢？再后来啊，苏明月像所有青春期的荒唐孩子一样，顶着从头到脚的自卑，给他倾慕的对象写了封信。结果这封信石沉大海。高考离校前夜，同学们陆续被家长接走，整个校园空空荡荡。那晚月色朦胧，苏明月鼓足前世今生所有勇气，终于敲开老严宿舍的门。三年了，他对老严的一切了如指掌，知道他爱人在外地工作，有个比他小几岁的儿子跟随妈妈在外地读书，夫妻俩平时聚少离多。老严开门见是他，没有吃惊，如同遇见老朋友。他说，我刚才在犹豫啊，要不要煮碗鱼汤，一个人喝没意思，你来得正好。他居然什么都没问，就直接打开冰箱拿出一条鱼，料理干净，在锅底倒上一层薄薄的油。苏明月，你知不知道炖鱼汤前鱼要两面煎一煎？不知道。你看，两面煎成金黄色，把这个高温加热过的油倒掉，加调料，加开水，盖上锅盖，让它慢慢熬，汤熬成乳白色，我们可以放点茶树菇进去，你尝尝。他舀起一小勺递给他，苏明月喝了，鲜是鲜，却总觉得口味有点鲁莽，就像一千米长跑，差一步便不能算到达终点。是不是味道不太好？我们加一勺橄榄油，来，再尝尝。他化身厨师，再请他品尝。加过油的滋味是不是不一样？他看着他，眉目含笑。苏明月吸鼻子，今晚他来找老严，不是为了喝鱼汤，而是为了完成人生中很重要的事。苏明月啊，人生就跟烧这锅鱼汤一样，不管遇见什么沟什么坎，煎一煎，熬一熬，再加点油，成功就在眼前，滋味妙不可言。老严烧了碗鱼汤，讲了一个大道理。晚风将栀子花的香气从窗口送入，醉人缠绵。苏明月低下头，他听见自己颤抖的声音，我毕业了。老严实在不像个德高望重的师者，他居然得瑟一笑，果断将苏明月前面的鱼汤拖到自己面前，你该回去了。为什么？等你有本事负担自己的理想了，才有机会成为别人理想中的人。目前，你还只是个小丫头。你，苏明月一路哭回宿舍。这些在往后人生中显得微不足道，甚至滑稽可笑的事，在当年18岁的少女心中，都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很多年后，苏明月将自己当年青春懵懂的陈年糗事当作故事讲给爱听八卦的男性友人听。他边讲边笑，男性友人完全不顾及男女有别，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那 那一路哭回宿舍之后呢？回宿舍就觉得一辈子的脸都丢光了，失恋了，痛不欲生，哭到睡着。第二天早起，发现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可是更重的打击还在后面，苏明月的妈妈居然来学校接她回家。要知道，这是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的女人呢、啊、她是怎么来的？苏明月不嫌母丑，只是为什么老严要那么早起？他早起就算了，为什么要在校长办公室接待他妈妈？门卫通知苏明月，他跑到校长室窗外的时候，该死的老严正弯腰将自己脚上脱下的板鞋递给他妈妈穿上。风妈是光脚来的。老严态度诚恳，毫不尴尬。老姐姐啊，可能有点不合脚，你凑合穿一穿。要是我爱人在家，我还能叫他给你买双新的。我一粗老爷们儿，啥都不懂，对不住啊。虚伪。苏明月冲进去，拉着母亲就走。他把脊背挺得有多直，内心的屈辱便有多深。少女的面子、里子，在这个老男人面前，碎成成千上万块。那，后来的高考顺利吗？顺利。即便事过境迁若干年，苏明月仍不能原谅。高考那天早上，他带着证件，排队等候入场。突然，姑姑几乎从天而降，老妖精在警戒线之外大叫：“明月，明月，你妈妈昨晚吃了老鼠药，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天。”苏明月在这瞬间魂飞魄散，即便妈妈是疯子，洗衣做饭都不会，她也不想失去她。要不是老严命令几个老师死死将她摁住，他可能当场就跑了。一中，你的师兄师姐们遍布社会各个系统，你妈要是真吃了老鼠药，我安排最好的医生去救她。要是有人想谋害她，我现在就打电话让警察查。你给我安心进考场。老严绷着脸，大掌一挥，命令监考老师们将苏明月拖了进去。意料之中，第一门苏明月考砸了。关于老鼠药的真相更是滑天下之大稽。姑姑为了报当年秦瑶中考作弊未遂之仇，无中生有，故意捏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苏明月高考遭遇滑铁卢。听到这里，男性有人轻叹，所以多少仇人不小心投生成了亲人。苏明月说，命运给你很多难堪，不一定是真心跟你过不去，有时候是要提醒你不断去提高生存技能。毕竟普通玩家只有标准配置可以选，高端玩家一切全凭自定义。后来苏明月勉强读了个二线城市的二本，再后来他凭借考硕士研究生的机会进了魔都。不知是姑姑的自私伤害了他，还是老严的拒绝影响了他，他考上大学之后的许多年，苏明月将私人感情摒弃在心门之外，成了学习机器，工作狂人。他晋升公司中层，月薪升到六位数，那年才刚过30岁。皮肤吹弹可破，一头秀发海藻般散落在肩头，可谓年轻漂亮，成功有为。他回家乡找老严，不为别的，青春事须得青春里的人来了结。老严的联系方式并不难找，他打给他，约老严出来。高档会所的 VIP 包间里，老严准时赴约。 见着他时却一脸蒙圈。老严问：“你是谁？”苏明月笑意深深：“
我，苏明月。”“
哈，教过的学生太多，没印象了。”“
你教过那么多学生，有几个女生敢给你写情书？又有几个敢主动跑你宿舍去喝鱼汤？”
老严不再兜圈子：“
对不起，当年我没能保护好你。”
他指的是姑姑在考场前哇哇造谣，以致影响苏明月考试的那件事。多年未曾湿润的眼眶蓄满水，这怎么会是他的错？这个老男人竟会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他以为他是谁？苏明月张开双臂：“
老严，我们拥抱一下好不好？”“
咦？”老严搓着胳膊，一脸夸张的嫌弃：“
我这糟老头子怎么能抱你这样的大美人？要不小心给人看到了，隔夜饭都能恶心的吐出来。”
一如当年，他仍是那个冰清玉洁的老严。苏明月由衷敬佩这种人，心头却控制不住豁开一道大口子。他喃喃低语：“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嘘，停。”老严像赶驴人吆喝牲口似的阻止苏明月继续伤感：“
拿得出手说得出口的才配叫爱。年轻人，你总不能让我跟人说我爱上了我的一名貌美天仙的女学生，所以决定抛妻弃子跟她百年好合共度余生。我俩要这样了，一准得遗臭万年。”“
嗨，难为情，我一个从未谈过恋爱的姑娘，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却被这个老头子当成色狼。”分别的时候，老严问苏明月：“
你妈妈近来可好？”“
好着呢。”苏明月特意往老严身边靠了靠，将手机里平时拍的生活小视频翻出来播放给他看：“
这是我自己拿精华液泡发的海藻面膜，我只给他在鼻子这儿抠了个洞，敷着敷着他睡着了，打一下呼噜，嘴巴这里就吹起了个大泡泡。当时我觉得好玩，就拍下来了。”“
这个是他在吃西餐？旁边是谁？不就是你当年那个神经病姑姑？”“
对呀，我请他和秦瑶还有我妈一起吃西餐，牛排上来之前，服务员先端来柠檬水，那明明是用来洗手的，我姑和秦瑶居然一口气把它喝了，直到他俩看着我妈在慢慢洗手，才发现丢人了。”“
你妈现在这么明白了？”“特意请了个聪明伶俐的阿姨天天陪着呢，两人关系可好了。以前只要有人欺负我，我妈就会骂人是妖精，现在她换台词了。”“
换了啥？”“
猪八戒。”苏明月早不是当年那个在自卑里游荡的小刺猬，年龄的成熟，物质的丰沛，精神世界的丰饶，令她容光焕发。想在天鹅群里找到同类并不难。跟老严见面之后的第二年，她走进婚姻。红烛夜，丈夫借着酒意感动莫名：“虽然我不封建，仍然谢谢你把这么完美的自己留给我。”苏明月眼底水光潋滟，她也想说：“谢谢你，糟老头子。”婚后她育有一子，丈夫未免她生育之苦，又通过合法手段领养了一个女儿。人生不过是红尘里的一场独自修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苏明月
常会思念曾两次拒他投怀送抱的糟老头子。丈夫在一旁酣睡，均匀的呼吸像海面轻柔的晚风。苏明月睡着时，唇角仍会上扬，心底有座坟，藏着此生最崇拜的人。有一种感情比爱情重，胜亲情浓，不必靠近，永不凋零。好了，这个故事读完了。这就是戴哈哈笔下的故事，讲述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辛酸苦辣。如果你也喜欢他的故事，推荐这一本《千门万户》，也推荐你关注子瑜的公众号。我是小莫，谢谢你听到我。专辑五星好评，点赞、投月票、转发、评论，都是对节目最好的支持。谢谢大家，祝你今晚好梦。小莫在深圳，和你说晚安。